着这个薄饼再回到这个主给我们的话中来，好不好？这个诗歌第十九首里面有三个一直都在问我们，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大爱来爱我们，为什么他的儿子要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人间，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圣灵来赐下给我们。 Amen。 好，接着在这我在预备这一段亚伯拉罕的信息的时候，我也在一直都在问这个问题。亚伯拉罕他本来是在加勒底的乌尔，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但是圣经上没有讲任何的这个介绍亚伯拉罕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是介绍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拜偶像之地，但是神就这样把他呼召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情在我自己这个问题里面，好像主借着这首诗歌给了我答案。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神自己的大爱，当初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把亚伯拉罕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了。 Amen。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圣经上有一些的这个圣经经节，因为我们今天交通的这个圣经的内容非常多，一直从创世纪的第13章到17章，3、4、5、6、7有5章圣经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经节要一起来翻圣经，请大家把这个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翻，好不好？第一处的圣经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章6节，在出埃及记里面3章6节。我们不需要把这一节全部都读完，只是读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这个引号里面的那一段就好了，好不好？后面摩西蒙上脸那个我们就不读。对不起，我们一起来。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就到这里就可以了。在这里当这个耶和华神打发摩西到这个埃及去把他的子民带出来的时候，摩西就问了耶和华神一个问题，他说你叫我回去把这些你的子民带出来，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神耶和华神在这里告诉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意思是我是你祖宗的神。但是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三个祖宗，这三个祖宗就是在这里讲的，他特别讲说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对，而且他在这里还不厌其烦地讲说，他没有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句就够了，他要特别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然后再说我是以撒的神，说完了以后他再说我是雅各的神。那意思是说，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来讲，神对他们的带领在他们身上这一个主观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借着这三个人，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让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对，在像尼弟兄在他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里面，他就讲到说，他是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神是父神；在以撒的经历里面，神是子神；在雅各的经历里面，神是那一位灵神。那我们今天讲，我们大家知道说，讲到在这个神学里面讲到神的时候，我们都在神是三一神，所以这一个是全备的。所以我们讲在这里讲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代表了对着我们今天的经历来讲是一个完备的神。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他特别讲到在这一个亚伯拉罕的经历，用这么多的篇幅，亚伯拉罕的经历一直到第25章才结束。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来看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好，我在这里也画一下，就是把祝文硕弟兄上一次画的那条线我也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希望我们借着这一个能够对圣经有一个稍微全面的认识，好不好？我希望我能讲得快一点。 Amen。 这个神是在永远里面的神，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天新地以后，然后神和人在这边 人，他是这里最后是要得这一个城。我们知道这一个城是新耶路撒冷，从这个从天降临。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讲说，最后有一个叫做新天新地。那主耶稣在这里，他是一个特别的。他主耶稣在这之前，我们知道说这是 B.C.， 从主耶稣开始是 A.D.， 这个是主耶稣。然后在已过的2000年是教会在地上，在那之后是千年国。在旧约的时候，神创造了天地，然后在大约公元前400年的时候，他造了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叫做亚当。这是在400年的时候，然后他得着挪亚，然后是那个亚伯拉罕，这个是在大约2000年的时候，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在亚伯拉罕之前，我们有一个分法，所有的这个人类，我们把它叫做塑造的族类，是亚当开始的。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一个族类成了蒙召的族类。然后在亚伯拉罕之后，有几个特别的人物，一个是在一个叫一个是摩西，是在大约1500年的这个时间，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大约，让我们也比较好记。然后大卫是在大约1000年以前，对。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翻了一下那个圣经。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是在第六日，神自己做了一个这个做了一个这个描述，他说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对，当他这个讲到这个挪亚的时候，在旧约，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九节的时候，他也说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而且在这之前他还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这一节里，同样的他讲了这两个然后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非常特别，就像我刚才说了一样，没有讲他任何的，只是讲说他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把他呼召出来了。哎们，这个加勒底的乌尔，我在这里也画一下，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帮助。这是那个地中海，然后波斯湾大概在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波斯湾大概在地理具体的地理位置的话，从中国你要从广州一直出发向西，穿个印度洋，最后就会来到这个波斯湾这里，对。大概我不知道多远，但是相对的位置一路向西可以到波斯湾这里。对，有人在笑是吧，一路向西是不是有个电影还是什么？ Amen。 那加勒底的乌尔在这个地方是两河流域一个交叉的地方，有一条河叫做优法拉底河，还有另外一条河叫底格里斯河。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在这一个交叉的地方，在当时是一个文化上商业上都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地方，但是在当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圣经在那个约书亚记的24章第二节，那个时候就讲到约书亚在把他的这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的时候，最后就跟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讲说，你们的祖宗当初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们是在那里拜偶像的，然后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把这个亚伯拉罕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的时候，神是跟他说，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对话， 不知道神当初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去的地方是这个迦南。然后当时他们出来，这是在第十一章的这个后面，所以说按照通过这个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在加勒底的乌尔是耶和华神向这个亚伯拉罕第一次显现，但是当向他显现了以后，圣经上记载是他的父亲带着亚伯拉罕还有他的侄儿罗德还有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他们一家到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哈兰，多长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呼召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圣经上所记载的是当他们到了哈兰以后，后来亚伯拉罕的父亲死在那里。然后从十二章一开始，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二章，我们再来回过头来再来读这个第十二章的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不好？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Amen。 所以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了三个主要的点，第一个是要得着地，第二个你要得着国，第三个你要得福。这三个是亚伯拉罕这一生的经历，他的要说意象的话，这个就是成为他这个三个的意象。第一个是地，第二个是国，第三个是福。但是我们知道，就这亚伯拉罕的经历来讲，他的一生最后啥也没有得到，迦南这块地他也没有得到，最后就得到了希伯伦的一个麦比拉的那个田里面一个洞，埋葬了他的妻子撒拉，然后他自己也埋葬在那里，所以他这个地根本都没有得到，更不用说国了，也没有得到国，福他也没有得到多少福，就是给他多了一些牛羊，多了一些金银财，多了一些金银，多了一些财产而已。神所说的要个这一个福，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得到，但是借着亚伯拉罕他的经历，这一个福今天让神的子民得到了，今天我们既得到了这一个属神的地，也得到了这一个属神的国，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从神而来的福。今天他所借着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今天我们来得到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经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的一生怎么样来有份于神的这一块地，有份于神的这一块这个国，然后我们怎么样的在神面前蒙福，亚伯拉罕这一生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写照，也可以借着他的经历来帮助我们，好不好？ Amen。 然后这个我把这个第十二章这一段开始是叫神呼召亚伯拉罕，这是第十二章这里。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二章，还我们再读一下第十节。就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住。Amen。 因为这个第十二节这里这个我再说，就是我们有五章的这个内容，我们没办法把这很多的读出来。对，但是我只能说亚伯拉罕随着他的父亲塔拉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了以后，到了哈兰。哈兰这一个原文的名字，原文的意思是枯干的意思。所以我在这里理解就是他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等他的父亲把他带到这个哈兰去了以后，好像这个人最后就枯干了，就是他以为到他那个去了，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最后啥也没有得到。就在这个时候神在向亚伯拉罕显现， 这是圣经第十二章第刚开始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实际上是神向亚伯拉罕的第二次显现。这一次他比较明确了，他从哈兰又跨过这个幼发拉底河来到这个迦南地，他去了第一个地方叫做世界。然后在世界这里，他说这里有一座山，东边叫做伯特利，这都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一直在用的这个地名。还有旁边有个地方叫爱，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爱是乱堆的意思，就是杂乱无章的意思，就是预表着这一个世界。伯特利神的家就预表着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然后他到了这一个视线这个地方去了以后，神给了他一个这个试炼。那个时候他们到了以后，那个地方遭遇了饥荒，遭遇了饥荒了以后，圣经上在这里第十二章在这里讲说，亚伯拉罕就带着他一家往下到埃及这里来了。其实这个地方按我们要看地图的话，还是很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在这里圣经上讲说，亚伯拉罕渐渐的往南走，一直走到这个埃及这个地方了。但是在埃及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在这里向这个埃及的法老他撒了谎，本来撒拉是他的妻子，他跟这个埃及的跟这个埃及的法老说撒拉是他的妹子，本来也是他的妹子，但是在这个时候撒拉的身份已经是他的妻子了，他不敢说是他的妻子。所以因为他说怕埃及人到时候因为说撒拉是他的妻子，撒拉又长得那么非常漂亮，然后会把这个亚伯拉罕给杀掉，所以他自己胆怯了，他也就撒谎。所以他在这里在这个地方，这个因为在神的这个保守里面，在神的主宰里面，让这件事情最后没有发生，而且借着这个神的保守，神在这里还是继续祝福他，让他带了许多的牛羊，后来他又上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特点。我在这里想把这样分一下，一直到到十二章，从这里开始，从这个下埃及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十四章这里，我把它定义成这一段时间，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读。这段时间是亚伯拉罕一个成长的经历。亚伯拉罕他这里有一个特点，他软弱了，他失败了，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再回去，这一个是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天实际上我们没有人能够说我们一得救了，没有人不会软弱，但是软弱了怎么办？亚伯拉罕在这地方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他软弱了，他失败了，他还能够再回来，他还再回到伯特利来。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是向神筑了坛的，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从这个哈兰一到世界到伯特利的时候，十二章那里就讲着他筑了坛，然后他到埃及失败了，再回来了以后，他到伯特利的时候他又筑了坛。接着在这里的生活，他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与神交通。希伯伦这一个地方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非常的特别。这个撒拉最后这个死的时候，这个麦比拉的这个洞就在希伯伦前面，亚伯拉罕最后的归宿跟撒拉一样也是在希伯伦这里。希伯伦是与神交通的意思。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总共显现了有七次，神亚伯拉罕跟神一直都是活在与神的这一种交通里面，好像这个神与神的交通成了亚伯拉罕一生的归宿。在他的一生里面，他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就是与神之间的交通。 Amen。 所以希伯伦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我们把这几个名字记住的话，对我们读这个创世纪读亚伯拉罕的经历非常有帮助。 Amen。 那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八节和第九节，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经历。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和第九节。
亚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我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Amen。 亚伯拉罕在这里跟罗德之间他们发生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上面在那个第七节这里他是讲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对，首先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牧人，他们个人的这个牛羊都已经很多了。那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跟罗德讲的时候，他是说你我不可相争，这个事情本来发生是两个人的牧人在相争，但是亚伯拉罕跟亚伯兰跟这个罗德讲的时候，你我不可相争，而且我们是骨肉，我的牧人和你的牧人也不可相争。所以他在这地方讲的话就非常的跟他在下埃及的那个经历来讲就已经高很多了。所以我说这一段时间是亚伯拉罕一个成长的阶段。所以他在这里讲的非常豪迈，他说遍地都不都在你眼前吗？对吧？然后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一个亚伯拉罕他已经在他的这个对神的这个经历上来讲他已经有一点成长。他以前神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的时候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然后等他到了示剑了以后，到了伯特利了以后，他傻乎乎的只有一个奉献的心，神我愿意把我的奉献给你，做了一座坛把他自己奉献给神。实际上对他来讲那一个经历就是有一颗心在那里，就像前面有个弟兄描述过的，这个心刚开始的时候是滚烫烫的，非常的爱主，但是他不知道主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到下了埃及经过了失败了以后，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经历，失败对我们有帮助，有帮助就是帮助在这里，让我们可以成长。等他当跟罗德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这样的纠纷的时候，他这个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说明这个亚伯兰他确实有一种的这个成长在这里。这是在第十三章的时候。 Amen。 然后接下来第十四章也是跟罗德有关的。对不起，十三章跟十四章之间还有一个最后那里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亚伯拉罕从伯特利然后到了这个希伯伦。希伯伦他是这个时候在第十三章的后面到了希伯伦这里来的。 Amen。 第十四章我们再来读几处的圣经，读第十四章的十二节。 Amen。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Amen。 好，再来读这个第十四节到十六节。 Amen。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盾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令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Amen。 在这里亚伯兰就更进一步了，这是在这个第十四章的时候，他在这里不仅仅是他自己个人对于神的认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他跟这个罗德分开的时候跟罗德说了那一番话，让我们也知道这个人他确实亚伯兰在这里是有一点个人生命上有一些成长。等到第十四章这个时候，在十四章的第十三节那里讲，第一次提到亚伯兰是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那个在新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希伯来，希伯来的意思是过河的人。从这个亚伯兰的经历上来讲，他是过了河，第一次从乌尔到哈兰的时候第一次的过河，然后从哈兰到示剑来的时候，到迦南地来的时候是第二次，从他的经历来讲是一个过河的人。但是从他这个属灵的经历上来讲，他也是一个过河的人，他从一个为着自己生命的成长变成一个愿意为着弟兄来征战的人。 Amen。 所以这是亚伯兰生命成长到了一个地步了，他从他自己里面出来了，他愿意为着他的弟兄来征战。虽然从一面来讲，罗德是他这个肉身的骨肉，但是我们要看读着第十四章的，要看到说，亚伯兰只是带了318个人，但是他要攻打的对象是4个王，不知道多少人，可能有1万人、2万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好像，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被圣灵全部充满了，啥都不顾了，找了他自己的318个壮丁就冲出去了。啊，这个经历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是我们自己经常的这个瞻前顾后的时候也救不了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办法为弟兄姊妹来征战。这就是在主耶稣跟我们讲了，在圣经上新约里面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人要是为主来征战的时候是要付一个代价，是不能瞻前顾后的。所以主耶稣说扶着那个雷向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对，所以亚伯兰在这里的经历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Amen。 再接下来的是他得到麦基洗德王的祝福，因着他是一个为神征战的人，所以他得到了从天上来的祝福。在第十四章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再读一下第十四章18到24节。 Amen。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所多玛，对不起，是24。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以斯格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Amen。 所以他在这里因为他为弟兄征战，神借着这个麦基洗德王来祝福他的时候跟他说了一番的话。麦基洗德王在这里讲的是，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等到这个亚伯兰对这个索多玛王说的时候，在第22节对索多玛王说的时候，他把这一句话也拿来用，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拿，一根针一根线都不拿，免得人说你使我亚伯兰富足。这个跟他和罗德之间的对话又进了一步。同时他在这里亚伯兰有一个更高的认识了，这一位主对他来讲本来是一位天上的主，但是他在这里讲这一个主的时候，他说这一位主是天地的主，同时也是至高的神。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对于这个神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神不仅仅是在天上掌权的那一位，神不仅仅是以前只是向他显现的那一位，今天神也成了他所占的这一块地的主了。这一个经历来讲，对他来讲就更实际了，而且他认识这位神是一位至高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 Amen。 所以在这里他这个麦基洗德对亚伯兰的祝福，亚伯兰自己的回忆，就表示亚伯兰对于神又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他在这里这一个人就更进一步成长。从这个第十五章开始，从第十五章开始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第十七章是第二次的立约，第十六章是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故事。 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Amen。 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圣经记载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这个地方神跟亚伯兰讲的是，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因为亚伯兰在前面跟他说，我没有儿子，那在我家里的这一个仆人以利以谢，他就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非常天然的。因为在圣经在十一章的后面就已经记载了，撒拉他是不生育的。所以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有后嗣的时候，他在想，撒拉没有生育，我怎么可能有后嗣？那就在我家里的这个仆人就是我的后嗣吧。这个后嗣就是亚伯拉罕自己在天然里面想出来的。然后到这个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就跳过去，再来看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也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Amen。 再来十五节到十六节。 Amen。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Amen。 我把这个时间在这里写一下，亚伯拉罕在这里是86岁。当他从这个哈兰这里出来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他是75岁。所以这里特别讲了提到了一点，就是第四节那里讲的，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Amen。我们在星期六的追求的时候，大家都分享过这一段。对亚伯拉罕来讲，他75岁的时候到了哈兰，然后不知道这段中间这段时间没有讲，在第十五章这个时候，当第十五章这个时候神再来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跟他说你要有后嗣的时候，亚伯拉罕当时这个天然的反应就是，在我家里的这个仆人就当着我的孩子吧，因为我自己没有嘛，就算他是领养的是吧，天然的孩子以利以谢。那是在这到十六章在这里讲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86岁了，就是对他来讲这整个的过程已经十年，他等了很长的时间。那因为神在第十五章这个后面又跟他说了，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对吧？这里跟他说了清清楚楚，意思是把这一个天然你自己天然里面想出来这个儿子已经否决了，这一个以利以谢，以利以谢不是你的儿子。所以撒拉也着急了，撒拉知道也自己也不生，所以他在这个十六章的时候这跟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撒拉还是蛮属灵的，他知道他不能生育是耶和华神使他不能生育。 Amen。 然后他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也可以因他得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亚伯兰自己也已经等不及了，因为神已经明明跟他说了，对吧，要从你自己生的孩子才能够算是你的后嗣。所以他在这里圣经上讲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然后他撒来把他的这个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亚伯兰为妾。那时这个亚伯兰在迦南住了十年。等到第十五节这里讲的时候，亚伯兰到86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意思也挺属灵的，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听见的意思， 对，当我们在讲说以实玛利是一个怎样的祸根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讲，但是在当时，我觉得也是在神的主宰下面呢。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以实玛利的名字还是挺属灵的，叫做神听见。好像这个耶和华，对不起，这个亚伯拉罕，或许他跟神还祷告了的，对吧？他一面取这个夏甲的时候，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他还跟神祷告了。但是神可能这个儿子是从我生的，应该还可以算是我的后嗣了，Amen。所以在这里，但是在这个第十，对不起，在第17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读一段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因为神在这里当然显然是把以实玛利也否决了哈。17章，我们再来读一些圣经，第1节和第2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Amen。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再读一遍，好不好？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Amen。对，这里耶和华神第一次提到他是全能的神，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而且他在这个时候才跟亚伯兰说：“你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在这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86岁的时候他生了以实玛利，等到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再向他显现。圣经上没有任何的记载，这1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这个有很多想象，有的弟兄姊妹分享说，亚伯拉罕这13年的时候在享受他的天伦之乐，享受以实玛利带给他的这个有儿子的这种幸福。不管怎么样，但是圣经记载了，这13年神是沉默的13年，这13年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等到99岁的时候，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这是神向亚伯拉罕的第五次的显现，加上这个加勒底的这个乌尔，这第一次的显现，这是第五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他在这里又跟他讲的一句话，跟他讲了一句话是：“我是全能的神。”意思是在提醒他，你这一个从这个你的使女夏甲生的儿子，对我这一位全能的神来讲，恐怕还不是我在你的应许里面的。而且他这里跟他讲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意思是告诉他说，你在我的面前还不完全呢，你还有很多需要再更进一步成长的，Amen。我们再看这个第4节，我们读一下第4节，Amen。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Amen。好，然后再读第9节和第10节。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Amen。再读后面的一处圣经第17节。Amen。亚伯兰就夫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还能生养吗？Amen。他后面接下来说了一句，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Amen。所以，我们把这几处的圣经，这个具体的我们没办法一节一节的读下来，但是我们把这几节的圣经联系下来之后，神在第15章的时候已经跟亚伯拉罕已经立约了。在第17章的时候，又跟亚伯拉罕立一次约。第15章在这里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问神说：“你跟我立约有什么呢？”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把3只母牛、3只母羊，把它劈开来，烧了以后来献给我。”在这里，圣经上预表是需要他这个立约需要经过主的这个十字架。这一次的立约是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在这个第9节这里讲的， 第十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都遵守的。然后第十一节这里讲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对，在这里这一个第十五章立约的时候没有特别的证据，但是在第十七章这里立约的时候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证据，就是割礼。对，所以在这里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在后面就告诉他了，又告诉他说，你这个儿子是要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对，又明确的告诉他了，实际上在那里就已经否决了这个以斯玛利不是我所要的你所生的儿子。但是亚伯拉罕的心境已经完全已经都变化了。我们从这个第十七节这里讲说，亚伯拉罕趴在地上在那里喜笑，他也是笑自己，他可能也在笑神，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已经99岁了，100岁了，撒拉90岁，所以这怎么是一个，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在这地方立约的时候，神跟他说，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割礼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肉体割去。在这里十字架所经过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在割礼所预表的我们自己这个所有的这个肉体，所有的天然，他在把这个以斯玛利当作他的儿子的是他的，在他的天然里面，他对不起，以利以谢当作他的儿子的是他的，在他的天然里面，他把以斯玛利身为他的儿子的时候是在他自己的这个肉体里面。但是神说，你这两个都要去掉，你的天然要去掉，你的肉体也要割掉。在接下来在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下个星期再分享的时候才知道说，神把他这个应许最后在第二十章的时候后面就最后成就了。那就着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一个经历来讲，在从十四章以后，从十五章开始，我觉得亚伯拉罕他是有一点点这个形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这里是一个成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要到二十章才为止，在二十一章后面一直到亚伯拉罕到二十一到二十五的时候，他亚伯拉罕他非常的成熟了。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差派他的这个仆人去为以撒娶妻的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是他后来神叫他把这个以撒献给神的，这两件事情就是亚伯兰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标志。Amen。我准备了一大堆分享的就是这些，然后对比较乱，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对这些事实稍微有些了解。Amen。Amen。
从把这段的事实跟我们陈述，那这实在是一大段哦。那我们现在就根据刚刚弟兄所讲的事实啊，我们来看一些属灵的原则啊。刚刚弟兄带我们读的第一处经节，在出埃及第三章那里所讲到啊，当神来向摩西说他到底是哪一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他用了圣经中非常有意义的三个人的名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弟兄姊妹，在座有朋友们，当人把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你说我信神，也就是信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当你开始来信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信的到底是怎么一位神，就要认识这圣经中的三个人物。那就得以得救的弟兄姊妹来说呢，那我信主之后我怎么来经历这位神呢？你要经历亚伯拉罕的神，你要经历以撒的神，也要经历雅各的神。所以前面弟兄说的好，一个完整的神的子民啊，都不可或缺这三方面的经历。换句话讲，你一生的基督徒做什么呢？盼望我们到末了啊，也都能够向神做这样的见证。在我一生中啊，我开始经历了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开始经历了神是以撒的神，到末了我也经历了神是雅各的神。所以弟兄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把事实陈述给我们呢，就告诉我们到底亚伯拉罕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弟兄也说到了亚伯拉罕的神呢，就是经历父神。什么意思是父神呢？ 就是神是我们一切的源头。弟兄姊妹，你看好不好？在你一生中，你开始来认识神是你一切的源头。一切啊，那不得了，就包括他自己的儿子，神都是源头。跟谁生，什么时候生，都由神来定规。哇，这个经历不得了，这是个什么经历？就叫做父神的经历。弟兄姊妹，无论你得救多久，你开始回想，哎呀，你为什么会在克里夫兰？亚伯拉罕的神。你为什么会在 CSU 读书？亚伯拉罕的神。你为什么会在 KeyBank 上班？亚伯拉罕的神。你一定要这样来领会啊，否则你一生中啊就太多的巧合。你为什么会在上海工作？亚伯拉罕的神。弟兄姊妹，没有别的，我们这一生经历什么？经历亚伯拉罕的神。好，那你怎么能经历亚伯拉罕的神呢？从十二章到十七章就把一些最基要的属灵原则告诉我们。在十二章里面的属灵原则就是啊，你怎么开始经历亚伯拉罕的神呢？你必须要过一种的生活，叫做祭坛和帐篷的生活。祭坛是向着神的，帐篷是向着世界的，这是你一切经历神的起头。你向神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向着世界必须是一个帐篷的人。为什么亚伯兰呢？这时候他到十二章还没有改名嘛，他能够下面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的经历呢？因为他向神不断是一个筑坛的人。你知道啊，筑坛跟帐篷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奉献的人呢？就看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愿意过一个过帐篷的生活呢？因为你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好，哎呀，弟兄姊妹，说到这里啊，我们里面要非常的谢谢主。主啊，因着不仅我能信你，我还爱你，因着我爱你，我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没有一个奉献是劝勉得来的，没有一个奉献是可以鼓励来的，所有的奉献都在乎神的显现。为什么亚伯拉罕会筑坛呢？因为每一次的神显现就有一个带领，所以他到每一个新的地方啊，都在那里筑坛，就告诉神说是你带领我来。然后因着筑坛，他就像设世界过一种的生活，叫做帐篷的生活。这帐篷的生活不是说啊，哎呀，好了，谢谢你今天的交通，那我们今天以后啊，主日聚会后都到 Dix 去买一个帐篷。这不是的，帐篷是一种的心境，意思就是你不属这个世界。哎呀，这个在我一生中啊，感谢主，在这个暑假里啊，主让我有三次坐宝马车的经历，哎呀，很好，我觉得非常好。好，那在这个之前啊，有一次坐国内是不是还是叫 Benz 啊？好，也叫宾士嘛，哈，是啊，奔驰。好，在这之前我有一次坐奔驰的经历，啊，那一次很短，就在我校园里，哎呀，就上去就下来了。啊，那这个三次宝马的经历啊，两次到 Action 人物啊，那真是，还有一次是去看望，啊，我觉得很好。这过帐篷的生活不是说啊，哎呀，我们的衣服都要开始补啦，哈，都不是这个东西。神给你预备的，就是给你预备的，但是你里面的心情要告诉主，你不属宝马，懂这个差别吧？宝马属你。为什么？意思就是宝马给你来使用的，但你不是属宝马的，所以用宝马接送弟兄姊妹，你看多好啊！好，也让啊这个我们都没经历过坐宝马滋味的，也能享受一下，很好嘛。但你里面就有个感觉，我不属宝马，我用宝马，懂这个差别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才可能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的经历？在一开头，在我们一学习了爱主的时候，要常常告诉主：主啊，你是我的父神。 我要有这样的认定，一切从你而来。那开始我就过，愿意过一种的生活，叫做帐篷的生活。神给我的预备，我好好的来为神使用，但我不是属于他的，好，我是来用神给我预备的。因着有这样的开始，他才可能有十三章的经历。好，十三章的经历是什么呢？一开头他就开始了经历啊，他们仆人之间的相争啊，对不对？这在十三章的开头嘛。所以当你有了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之后啊，你就有一种的认定，所有神给你的那块地是神给他的，他一点不紧持不放，他一点不在神所给他的地上有任何的争夺。他就告诉罗德，你先选，你要向左我就向右，你要向右我就向左。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心情呢？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心胸呢？因为他有种的认定，这是神给我的，我一点不紧持，这紧抓不放。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学习。当神给你祝福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的操练，我不紧夺不放，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件事上，他是不是再一次的经历神是他的父？他知道这个都是神给我的，所以他跟罗德的仆人们的这个选择上啊，他就能够让罗德先选。好，这是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对神所给我们的，我们里面有一种的感觉，主啊，我信托你，我既然是你给的，我就愿意啊，让你来替我看管。我们人的难处就是神给了，我们都自己看管，两个口袋不够，就四个口袋、六个口袋，所以要不得神给我们的祝福就越来越少，因为你装不下了。当你开始告诉神说，神啊，我让你来看管，谢谢你的赐给，你所经历的祝福就越过越多。好了，这就是到了十三章的这个前头。好，然后到了哪里？这是开始有什么四王五王的征战，是不是十四章？好，那这个到了十四章啊，这个第三个属灵的原则啊，他就开始为弟兄征战。刚我们弟兄都说了，好，这个为弟兄征战呢、啊、是很有意思的。他这个和合版的圣经啊，十四节，好，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那个率领啊，在 King James 的翻译啊，就是 arm， 就武装。好，然后这个精练呢，就是 trained， 就是被训练过的。好，所以弟兄姊妹啊，亚伯拉罕的这些军事素养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他还有夜，他用为什么呢？他用夜袭啊。刚刚弟兄说了，为什么318人能打败四王啊？他是什么？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他就夜袭啊。那这些军事素养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就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啊，他就认识了。因为圣经不是说吗？罗德也可以翻作什么？我的弟兄。虽然旧的血缘上是侄儿，但旧的属灵的关系上他们是弟兄。弟兄姊妹，为着弟兄的征战是需要奉献和过帐篷生活的人才有可能的。当然前面的那段事就更不用说了，罗德这时候不，对不起，亚伯兰这时候大可以说，你看看吧，你选的好地啊，对不对？这是因为他选地而造成的嘛。在圣经的记载啊，当这个人来告诉他的时候啊，他怎么讲？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或者弟兄，就武装他家里生养的被训练过的壮丁318人。在他里面根本没有哎呀这个选择地的这种感觉都没有，他的感觉，我的弟兄被掳去了。什么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灵？过帐篷生活的人才有可能有这样的灵。 哎呀，我自己读到这里啊，我曾经问过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好，在星期六追求中问过好几周，为什么神要用这三个人物来代表他自己？不可思议啊！这样子一位至高永远的神，为什么用这三个人来说他自己？弟兄姊妹，真不简单啊！所以当这样去征战的时候，神真是与他们同在的。好，但是无论如何，就得你我今天的教会生活，我们求主在我们中间得着为弟兄征战的人。为弟兄征战要有个条件，要被训练。好，为弟兄征战要 train， 就他这里所讲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任何的训练、任何的特会、任何的门徒营的操练，请你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所以你不要等到弟兄们在这里吹号的时候啊，要出发的时候，哎呀，我没刀没剑，什么都没有。当主还给我们有机会来装备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你知道这件事太甜美，在我整个感觉里，这个为弟兄征战，这个太甜美了。甜美在哪里啊？他不仅去把什么哈？一切的财物夺回，好，侄儿他的财物、妇女、人民都夺回。你知道他去征战呢、他真是彻彻底底啊！一切属罗德的，他全人民财产全部都拿回来。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的灵？这多年以前，我在这里认识一对青年的夫妇。如果你住过这栋公寓，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在 Stu House， 好，在 Trisky Road 上有个 Stu House。好，那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在这个 North Olmsted 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发高烧。那这对青年夫妇在当时，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很小。如果我还记得的话，应该是将近晚上11点多的事情。所以这对青年夫妇就不知道该怎么取舍。要去，我自己也有孩子，就这对夫妇他们自己有孩子。要不去，他们已经打电话来了，他们的孩子在发高烧。哎呀，所以他们在真是两难啊！他们就打了电话给住 Stu House 的另外一对青年夫妇，都这么晚了，但是没有办法，请你可不可以过来看一下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好，就这对夫妇的孩子，好，所以他们自己青年夫妇啊，就开车就到了 North Olmsted 去看这一家发高烧的孩子。我每一次想到这一段呢，好，这对青年夫妇啊，这个征战的图画就浮在我面前。弟兄姊妹，要过帐篷的生活，才有可能为主来征战。我再说，不是可怜，不是贫穷，是你的心境的问题。那感谢主。好，我们马上呢，这个就要到快到七月底，马上就要进八月了，又是我们克里夫兰教会福音季节的时候。福音就是征战，把人带回归向神。弟兄姊妹，盼望在这段时间里啊，求主把这样的灵赐给他的教会，真是得着一般为弟兄征战的人。我有多少我不知道，我或许没有像亚伯拉罕这么能够带领，但我愿意是那318中的一位吗？这个我们可以做吗？弟兄们吹号的时候，我们愿意跟随吗？我没有全备的兵器，但我至少有某一种的操练吗？我愿意把自己摆在这样的征战里。求主把这样的灵赐给他的教会。好，那这样征战过后没有问题，完全的得胜，刚弟兄说了。但你知道啊，难就难在啊，当你一个属灵征战得胜之后，下面一步啊就更危险。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哇，这已过的周三晚上啊，主非常与我们同在。好，在同济大学这一班同学们中间，我自己很喜乐。好，哇，你知道啊，很多的时候啊，这个 特别在这样聚会过后啊，一出来一不小心啊，就是哎呀，不是车子被碰啊，就是开一个 ticket 啊什么的。这以前我自己的经历都这样，为什么？太在天上，这地上的事啊，时候就稍微忽略一点。哎呀，最近几年呢、啊，主就常常提醒我，越是这样啊，你们要越警醒。你看呢、啊？所以等到亚伯兰呢、啊、这样回来的时候，一面接受祝福，一面也有试探。这个试探就从啊索多玛王来。弟兄姊妹，在这里另外一个属灵原则，当你征战得胜的时候，我求主给我们一种的操练，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赏赐。所以那一句话非常好，免得你说你使亚伯兰富足。这是他的认定，我的富足只能从神来。你看他是不是经历神是他的父啊？好，感谢主。好，不仅求主叫我们在属灵征战上得胜，得胜之后啊，求主给我们一个更深的学习，我拒绝从神从人来的赏赐，我里面只有一种的认定，我的富足从神而来。感谢主。所以到这时候相当的属灵啊，你看是不是？好，不仅他能够在地上过这样的生活，在属灵的事上他能够这样的认定，好像神还不停在这里，就开始进到15、16、17，哇，那这是大的学习了。在十五章的里面，其实15、16、17是一大段，这一大段呢，就只说两个属灵的原则，一个是十字架的经历，一个是对肉体的原则，或者说对源头的认识。我们先说十五章，刚刚弟兄把事实说了。当耶和华神这样子跟亚伯兰说明之后啊，那亚伯兰就问他嘛，那你叫我得地，那证据是什么？所以就这些牲畜的好劈开队列的陈列。不仅这样啊，十五章还怎么说？到了十七节，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换句话讲啊，神对你所说的话怎么可能实化在你身上呢？只有十字架的经历能实化神所说的话。这就是十五章告诉我们的，很特别啊。一面来说，我们得着神的话，得鼓励，蒙开启，但这些话怎么能够落实在你我的身上呢？要经过十字架的经历。当然，亚伯兰在当时这样的照着神耶和华神所说的做了，但是你看他的经历，他怎么来体会他所做的十五章所做的这件事呢？借着十六章的生以实玛利，他才开始懂第十五章中神向他所说的话。哎呀，所以前面弟兄说的好，任何属灵的事就没有一件像时间这样能试验我们的。任何属灵的事啊，你对主的爱，你对主的奉献，你对主的单纯，你对主的跟随，都要摆在时间中来试验。哇，弟兄姊妹，求主真是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好，刚弟兄说了，十年不好熬啊。好，十年不好熬啊。那无论如何，经过这十年之后啊，那在源头的认识上啊，我们刚刚说了，在十六、十七章啊，就是最后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在我们任何属灵的事上啊，求主不仅叫我们事做的对，我们还得要问主啊，源头从哪里来？源头的认识上啊，有两面最好检验我们，一个就是时间，一个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他才有十六章，把这个以实玛利的事记载给我们，就提醒亚伯兰呢、啊。你时间还没有到就生了，我不是不让你生，我是让你啊100岁的时候才生，结果你呢85岁就生了，懂这个差别吧？对，还不是85岁就生以实玛利吗？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已经86岁了，所以他不是不生，他提早生，意思就是时间不对啊。 第二，源头不对，不能从夏甲生，要从沙来生。哎呀，讲到这里啊，这都是相对性生的属灵的原则和操练，但无论如何，求主把这些话都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这跟随主的过程里啊，哎呀，主啊，叫我们不太敢轻举妄动，我们容易轻举妄动，等了十年都还没有动静，也够了嘛，对不对？但主说还没到啊，还没到，还有十三年呢。哇，十三年一到，时间对了，源头也对了，以撒就自然生出来了。所以生以实玛利不需要等待，生以撒需要等待。我很喜欢这句话。你生的过程中有没有祝福，就看你有没有等待。你也可以生，但是你生的那个就造成极多大的难处啊！一直到今天不都还在吗？那你要生得祝福的，你就要等待啊！要等到你完全告诉主说：“主啊，我伏伏在地开始喜笑啊！”哪有可能呢？就在这时候，主说：“可能，可能，可能，绝对有可能。不仅要生，而且名字都帮你取好了，就叫以撒。”弟兄姊妹，看甜美不甜美啊？什么时候你能够告诉主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主说太好了太好了，一切都成了。难处就在于我们一切都告诉主，哎呀，这个也不要来烦我，那个也不要来烦我，一切我都计划好了。那主就等啊，主真的等啊，主可以从八十六岁等到九十九岁。弟兄姊妹，哎呀，一面来说，我里面是在喜乐，为什么？神用这个最平凡的人，在他身上有这样的制作和带领来鼓励我们。一面来说，这些带领制作的过程中，又是这样的属灵，好叫我们认识啊，主啊，不仅我去做一件对属灵的事，合适属灵的事，主啊，叫我里面更有一种的畏惧，叫我的源头也是讨你喜悦的。所以好叫我身上啊，永远有一个记号叫做割礼。什么是割礼？刚听我说了，你永远对自己没有把握。因为一个肉体最大的特征就是你凡事对自己有把握。我前段时间接到一个青年弟兄的 email， 我看了以后啊蛮难过的。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是我相对性熟悉的一个青年弟兄，就告诉我他最近属灵的心境，然后告诉我我应该如何如何。我看完之后，我说主啊，把亲爱的弟兄交给你。因为他是一秒都说得很清楚，我什么不能做，我就讲我不能做，我不能做，我不能做。好，那我不能做嘛，弟兄都说得这么清楚，我还能做什么呢？每次见到他也不能问，也一问。里面呢，只有主知道。哎，一直等到有一天呢，他主动来告诉我，哎呀，他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里面就很喜乐。主啊，谢谢你，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的不做，主会做；有时候我们做太多了，主反而就不容易做了。当然，这个不是说啊，那好了，我都不做了。好，不是的，那还要看主给我们的环境。主在时间中对我们的说话。那说到这里，我们一同啊勉励主啊，叫我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开头，向着你叫我是绝对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向着世界真是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愿意过一个帐篷的生活。就是啊，这个人很过得很简单啊，当主丰恩待你的时候，你里面还是一个简单的人，因着有这样的起头，你才可能有这些下面相对性成熟属灵的经历。好，那当然我愿意再强调，就着目前我们的教会生活，求主得着在这里真是一个征战的一般人，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季节。好，哎呀，在这征战的里面，我们真是预备好自己啊。好，当弟兄们在这里带领吹号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愿意把自己摆在其中。 Amen。